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0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韩国政府谴责朝鲜炸毁韩朝公路北侧路段，称此举显然违反韩朝之间的协议。
매우비정상적조치로서우리정부는이를강력히규탄합니다。
中国第四度实施围台军演，单日出动153次战机，创新高。
只要他在国家的海间，就让他浪费他的时间，不要太大的反应，代表中华民国知道他在做这个东西，可是我们不怕。
中国军演并批斗台独顽固分子，北京震慑了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怡如。台湾国防部星期二10月15号表示，中国军方前一天举行的单日围台军演一共动用153架次战机，这是解放军战机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的单日最高纪录。由于对台湾总统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说中有关两岸关系的表述不满，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一清晨无预警地宣布，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以及台岛以东立即开展所谓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一当天主持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针对解放军军演指示部署相关单位应处。巴基斯坦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举办上合组织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10月15号聚集在巴基斯坦举行为期两天的年度欧亚峰会。当局为了召开此次上合组织峰会，已经将伊斯兰堡置于安全封锁之中，在巴基斯坦首都内外部署了成千上万包括军人在内的警力，以便在最近发生一系列武装分子致命袭击事件之后能确保这一重要峰会的安全。中国知名财经媒体财新环球10月15号透露，中国当局在今后三年将发行6万亿元人民币超长特别国债，以刺激萎靡不振的经济。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财政部计划筹集的这6万亿元特别国债将用于债务置换，以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恢复他们的信心，同时也给国企和民企提供间接帮助。路透社一项新的专家调查显示，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只有 4.8%， 低于中国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2025年的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到 4.5%。 另据彭博社在9月份进行的专家调查，如果考虑到价格下跌因素，实际经济增速可能只有 4.25%。 参加彭博社调查的专家中有8位都预测中国的楼市衰退将会再持续2到5年。数字揭开中立面纱，中国九月份对俄出口创九个月以来最大增幅。中国海关10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 15.7%， 创九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也超过了8月份的 10.1%。 俄乌战争被认为是中俄贸易的加速器，中俄在2019年确立了双方贸易翻番的目标，这个目标因俄乌战争而提前实现。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10月14号晚间发表声明，指责一艘中国海上民兵船上周五在派格阿萨岛附近海域对两艘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菲律宾民用船只中的一艘实施故意侧撞，导致该船右舷船头遭到轻微损伤。北京当局指责菲律宾公务船在相关海域以危险的方式航行。最后，
매우비정상적조치로서우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10月15号谴责朝鲜炸毁连接韩朝公路的部分路段。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当天早些时候炸毁了京义线与东海线的部分连接公路，并动用重型设备开展后续作业，阻绝了韩朝之间的陆路交通。宜如，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第四度实施围台军演，单日出动153次战机，创新高。中国解放军星期一清晨宣布对台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联合军演，不仅演习的区域再度围绕台湾全岛，出动各式军机更破纪录的达到了153架次。观察人士说，中国屡屡透过军演恫吓台湾，除了对台湾造成反效果之外，也凸显其在国际社会非和平崛起的负面形象。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别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宜如。10月14号凌晨5点02分，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消息称，组织海陆空及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海峡及台湾北东南三个方向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台湾国防部当天傍晚也召开临时记者会，公布中共军演动向。相较联合利剑 2024A 于5月23号到24号历时两天，此次军演仅历时12小时。不过，中方结合灰色地带袭扰和认知作战的手段，也在这12个小时里集中展现。例如，中国央视旗下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星期一一早发文批评赖清德国庆演讲，随经路透社、BBC 等外媒解读为语气温和，但他其实是借助外部力量伪装自己的台独主张。对此，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驳斥，赖总统的国庆演说释出非常多的善意，也受到国际舆论高度肯定。吴钊燮在台北参加一场研讨会时说，
中国无视于我们所释放出的这个肯定，仍然对我们台湾施加各种压力，尤其是军事威胁的这种压力，对于中国的这种做法，我相信国际社会是不能苟同的。
除军演之外，中国国台办也祭出法律战，将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伯阳、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和台湾民防组织黑熊学院列入顽固台独分子名单，并实施惩戒。对于中共以军演回应赖清德的国庆演说，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这代表中方对台湾所有良善举措都一贯回以恫吓，但结果只会得到反效果。余茂春在台北出席一场研讨会时说，
他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啊，因为像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个是19世纪的霸权行为。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不止威胁台湾，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也都扮演相当不友善的角色，台湾必须备战，无需恐惧。胡振东说，
因为只要习近平在，他不可能会减少对台湾的威胁，只要他在国家的海间，就让他浪费他的时间，不要太大的反应，代表中华民国知道他在做这个东西，可是我们不怕。
对于此次军演，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接种指出，这次台湾军方主动对外揭露共军动向，并以短视频等方式反制中共认知作战，都属于叙事战争的有效作为。未来更重要的是，在应对中共的灰色地带冲突时，台湾也要清楚划出底线，才能遏制中共的步步进逼。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还是要让国际跟中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说如果你进入哪些区域，采取什么动作，我方有可能会反击，减少中共操作灰色地带的空间。
宜如，
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节选，中共举行围台军演，并批斗台独顽固分子，北京震慑了谁？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台湾企业家曹新成，还有台湾军事历史学者许建宏，一同讨论中共举行围台军演，并批斗台独顽固分子，北京震慑了谁？好的，首先大家先请教曹新成先生啊，你怎么看北京在这个我们刚才赖清德总统双十国庆重申两岸互不隶属之后，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只剩下最后三个星期这样的敏感时刻举行联合利剑军演，您认为中共的目的是什么呢？曹先生，
中共的目的纯粹就是吓唬老百姓啊。我这两年呢就一再的这个指出来，中共它是一个流氓地痞的政权啊。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讲的，那个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也讲过，就是1949年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这个，共产党政权，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现代的流氓政权啊。这个流氓政权呢，现在想没收台湾的这个土地啊，然后每天文攻武吓耍流氓，想吓唬台湾人。这是没有用的了啊！那个中共意义是军演，啊，那吓唬台湾人。可问题是，台湾人习惯了啊，不怕，不怕。
好的，感谢曹新成先生。那么许建宏先生，您是军事方面专家。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从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有4次的所谓围台军演。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这次的这个联合利剑 B 在震慑力方面，不晓得从军事的角度您怎么分析呢？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有看我学长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说，之前的时候他是派这个山东号航舰去这个台湾东部海域做这个威慑。那山东号我们知道它是中共仿造辽宁号制造的第一艘，它国产，虽然说它还是乌克兰那个他们从乌克兰买了这个辽宁号来之后再仿制的。那这一次他们派的是辽宁号，就是第一艘，就是他们真正从乌克兰进来的。那辽宁号因为它是二手航母，所以它等于就是有经过一次翻修，然后配属到这个东部外海去做这个军演。那我们就值得去看说这个新改的这个辽宁号跟中共其他海军的舰艇之间的这个互通的这个联系，会不会有更进步的这个发展？这是未来我们值得关注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说中共这次他更强调说对台湾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更强调所谓的灰色作战，派了这个很多的海巡舰，应该说海警船来这个台湾附近，意思就是说要强调他对台湾有这个主权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军队是对外作战的，那海警是维持内部稳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他们还发了一个很情绪勒索、很恶心的图，就是什么海派甜心，他们有一个制造一个图，就是海警船包围台湾，变成一个爱心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要透过这个方式向台湾人告诉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你是我的，你跑不掉，我就是恐怖情人，你敢跑我就把你杀了。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台湾企业家曹新成和台湾军事历史学者许建宏一同讨论。中共举行围台军演，并批斗台独顽固分子，北京震慑了谁？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是四通桥事件2周年纪念。四通桥事件影响广泛，被认为是后来上海、北京等地白纸运动的开端。今年7月30号，在中国的湖南新化县一座过街天桥上，也再现了北京四通桥事件的场景。以下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丽发在北京的四通桥上挂了2条横幅，左侧的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右侧一条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此时正是二十大的前三天，这些呐喊不亚于一声惊雷，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彭立发当场被警察抓捕。
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要吃饭，要出门，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要吃饭，要出门，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尽管中共让彭立发人间蒸发，开动审查机器，消除彭立发一举的影响。然而，一个月后，乌鲁木齐火灾引发的白纸革命中，抗议的年轻人口中喊出了彭立发的口号，让这场追求结束清零风控的民众反抗运动升级为有着政治诉求的政治运动。民众口中彭立发的口号让习近平放弃了清零政策，彭立发也成了习近平最怕的人。他先是把四通桥的桥名从交通路标和导航软件中清除，同时诞生了一个新的维稳职业——守桥员。每逢重大会议，北京的各大立交桥上会有专人看守，防止同类事件发生。尽管层层设防，各种删贴封号，彭立发的口号依然在民众的心里生根发芽。7月30号，22岁的方逸容在湖南娄底新华县的天桥重演了勇士彭立发的四通桥拉横幅抗议。
大家好，我叫方逸容，是个参与过白纸运动的年轻人。去年夏天，我在 Telegram 里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而被国安部盯上，自此国安部开始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脑控迫害。我现在发这个视频是为了证明我已经不害怕他们了。暴政必然可怕，但权威压不垮人心，习近平再怎么迫害我们，也阻止不了民主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的在中国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做完这件事后，我可能会被精神病，也可能会死在监狱里，但是我不会后悔。
网友评论，这么快过去2年了，祸国殃民的中共和习近平依然健在，勇士彭立发生死未知。不过历史和人民记住了他，他所倡导的理念一定会覆盖那片土地。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已经1周年了，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大半被以色列歼灭，真主党也面临着领导层被团灭、指挥系统混乱、武装据点被不断轰炸的困境，伊朗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也不断升级。越演越烈的中东冲突是不是会演变成全面战争呢？下面是英语段主持人马克来回顾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中东冲突。
2023年10月7号这天，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了对以色列最大规模的恐怖攻击。哈马斯还劫持了251人作为人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是以色列遭遇到的最大规模恐怖袭击，也是让以色列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随后，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36万名预备役归队，开始反击哈马斯，并从地面攻入加沙地区。以色列政府宣布要彻底铲除哈马斯。今年6月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加沙地区与哈马斯最激烈的战斗即将结束，军方的重心将向北转移到与真主党交火的黎巴嫩边境。哈马斯的主要军事组织应该已经基本被摧毁了。以色列还击杀了策划去年10月7号袭击事件的军事领导人戴夫等人。另外，哈马斯最高级别领导人、政治局总书记哈尼亚7月31号在德黑兰参加完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在临时居住地遇袭身亡。在大致清剿哈马斯之后，以色列的战斗重心就转移到北方的真主党。8月25号凌晨4点半左右，以色列空军出动了上百架战斗机，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目标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摧毁了真主党上千个火箭弹和无人机发射器。然后在9月17号和18号，真主党重要成员和盟友使用的传呼机和对讲机接连发生大范围爆炸，共造成39人死亡，约3000人受伤。这一事件虽然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出面负责，但能有这样的胆量又有这样能力的恐怕只有以色列了。在真主党通信设备大范围爆炸之后，以军随即升级了对真主党的空袭规模。为了彻底削弱真主党，以色列从今年7月开始对真主党高层展开了一系列的斩首行动。在7月30号，以军用精准炸弹击杀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库尔，然后又在9月20号炸死了真主党另一高级指挥官阿吉尔。令人震惊的是，9月27号，以军用钻地弹彻底摧毁了真主党总部，击毙了真主党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纳斯鲁拉。纳斯鲁拉被击毙之后，真主党连续推选的3任总书记也都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了。以色列这种让领导先走的打法确实非常有效。现在真主党总书记已经成了全球最高危的工作岗位，没人愿意干这个总书记了。谢赫·伊普拉辛·阿明是最新被提名的真主党总书记，但他明确表态拒绝被提名成为下一任真主党领导人。虽然真主党可以继续选出新的领导层，但要想形成威信和战斗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目前真主党的通信系统完全被摧毁，内部也被严重渗透。面对以色列无处不在的定点清除压力，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让整个真主党群龙无首。作为哈马斯和真主党背后的大佬，伊朗面对以色列的咄咄攻势，对以色列发动了2次导弹攻击。4月13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300个导弹和无人机，这是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军方表示，98%的伊朗发射物被成功拦截，大多数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都没能进入以色列领空，只有1枚导弹造成了南部内瓦迪姆空军基地的轻微损害，不过这个空军基地仍在运作。在袭击没有取得成功之后，伊朗又在10月1号突然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发射了近200枚弹道导弹。也许是吸取了4月袭击失败的教训，伊朗在这次袭击中只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是弹道导弹的饱和攻击，以色列防空系统无法全面拦截，拦截成功率比较低，但伊朗导弹很多都打偏了，只有1名巴勒斯坦人被导弹的残骸砸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似乎无效，伊朗的导弹没有击中摩萨德总部，对内瓦迪姆空军基地也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基地没有大规模爆炸和火灾的痕迹，那里的 F-35 战斗机也没有被摧毁的迹象。有消息说，这些珍贵的战斗机提前升空躲避了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只能隔空对打，而以色列身边的哈马斯和真主党已经被严重削弱了，因此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应该比较低。
美国选举进入最后一个月，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民主和共和两党如何关注选举当中可能出现的舞弊情况。
上世纪末，数以万计的藏人翻山越岭，徒步离开西藏，逃向印度。20岁的才旦也是其中的一员。
如果不离开西藏，我不什么都不能做在那边，工作也找不到，没人给我们工作。爸爸说，如果你住在这里，还是我们都看你很苦。我希望你去有自然，
有自由的地方是吧？
嗯。自由的地方。
他并不知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
黑了以后，6-7个男人追我们，我摔掉了，以我的朋友跑走了，可能是7-6个男人就给我抓到，就要脱我的衣服。
2个月后，他到达了达兰萨拉，同行出发的人里只有几个人到达了目的地，
其他反应都没碰到，只有2个人，我没碰到2个在那边达兰萨拉。
你们有4个人跑出来了。
4个人到这儿运动，其他人都在丢了。
他为什么逃？他一路经历了什么？他要去印度寻找什么？欢迎收听《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选举进入最后一个月，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开始关注选举当中可能出现的舞弊现象。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从密歇根州发来的报道。
这是2020年选举日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场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他毫无根据的选举舞弊指控的推动下，向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停止计票。密歇根州的许多特朗普支持者担心即将到来的选举出现舞弊现象。
我们现在的政府会使你质疑一切，我是说，我希望我能表达不同的意见，但现在美国不是这种感觉，我们不相信任何人。
一个案例就足以让人质疑整个系统。
有关2020年大选被操纵的指控已多次被美国法庭驳斥，但关于选举公正性的虚假信息在共和党人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更可能相信特朗普，而不是政府认证的选举结果。摇摆州的官员正在努力向选民保证选举过程是安全的。他们表示，虚假信息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
虚假信息可能导致人们威胁选举官员或做出更糟的事，即使不会导致暴力，也会破坏人们对选举制度的长期信任，这对国家不利，也对民主不利。
在许多州，共和党人支持向选民保证选举安全的举措。密歇根州渥太华县共和党选举官员罗巴克也支持这些努力，他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我们各级领导人也需要寻求事实和数据，我认为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选举进程的信心和信任就会出现问题。
在密歇根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就缺席选票处理指南和选民登记名单的问题起诉了民主党州务卿本森。
如果乔斯林·本森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做出回应，我们将把他告上法庭，让法庭强迫他这样做。
本森认为这只是共和党的竞选策略。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诉讼被伪装成一种法律策略，但实际上是一种公关策略，目的是在我们的选举中传播错误信息或播下怀疑的种子。
共和党和民主党已在各个战场州发起与选举相关的诉讼，这可能意味着11月大选将出现混乱。
在选举临近时发生的任何法律诉讼，通常都是律师留出的余地，以防他们无法在某个州获胜或者得不到喜欢的结果，这让他们有能力在事后质疑选举结果。
还有支持特朗普的县官员试图推迟选举认证等其他潜在的干扰。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密歇根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头，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